用奉主的名来读经，大家一起来看圣经以弗所书啊，也愿圣灵继续借着他的话语啊来感动我们。我来读一节，大雄读一节啊。奉主的名，以弗所书，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 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因此我们既听见你们从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
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成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阿们，感谢主宝贵的话语。好，上一次我们透过第一节、第二节，来给大家简介了一个以弗所书的背景啊，以及保罗他的侍奉的路线、他的侍奉的过程，以及他在这两节里面所要表达的内容啊，除了作者，然后作者的背景、侍奉的经历，以及收信人啊，以及对收信人的称呼。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它的核心、它的中心的内容，它的目的是为了阐明教会的崇高、教会的永恒上帝所拣选的对象。在耶稣基督里面，上帝把他的教会放在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地位，也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保罗会教导教会因着认识自己的身份，在上帝永恒计划中的这样的角色，如何在地上来活出他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借着以弗所书的学习，让我们认识 教会，建立崇高的教会论，让我们从属天的视角来认识上帝在旧约，在历史历代当中所隐藏的救赎的计划的显明。我们今天会看一下这大概，先开始之前先给大家一个整卷以弗所书的一个结构大纲。所以我们查经的方式跟我们的主日讲道有分别，所以大家在听这个查经的时候，一方面是要听圣经在讲什么，但另一方面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到底如何去读圣经，我们如何去理解圣经，特别是在读书信的时候，我们会应该注意哪些的重点，我们如何在读的时候不至于哦，我一直都很熟悉啊。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父耶稣基督的父神。我到底怎样去读这个经文，怎样去理解，我怎样从好像在我看来我读了几遍都不会有收获的经文当中看到上帝话语的丰富。其实以弗所书特别是保罗的书信，我们的释经方法其实都是关注它的每一个词。当然从整个的书信里面去挖掘它每一个词的意思，它跟叙事的书卷是不一样的。叙事的书卷它可能要关注它的事件，关注某些人物，但是书信特别重要的是它的用词，他书信里面的词与词、句子与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所以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也求主可以在这个方面可以慢慢的造就我们、建造我们、训练我们，以至于我们自己读经灵修，甚至我们自己有一些查经分享甚至正道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方向，有一个路线。所以先把这卷书信的大纲告诉大家哈，这卷书信主要是两个大部分，一个是教会的地位啊，第二个就是教会的生活。教会的地位呢，从我们今天来看就偏向于它的神学性，但是这也提醒我们，其实今天很多的教会是比较忽视神学的，忽视教导的，忽视它所形成的形而上的我们所称之为理论的东西。但是正统的神学哈，那个 J.I. Piker 也讲过这样一句话，说今天的教会太忽视神学的正统性，就是我们不忽略了它是什么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很看重或者太追求我在教会要怎么做，或者你告诉我要怎么做，我怎么样去做一个更好的宣教，我怎么样能使人信主，当然这都是好的，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唯一，甚至这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优先。因为你会看到保罗的书信他都会有这样一个特点，他的优先一定是先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我们信什么，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在第一位。就像威斯敏斯的信仰告白，他里面也会要理问答，整个的结构都是先要知道我信的是什么，其次才是我要怎样信。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要信什么的时候，你其实没有力量去行出来。就算告诉你啊，我们要陪伴孩子，你不知道怎么陪伴，你没有认识到陪伴的意义，你没有认识到家庭的意义。如果你的陪伴只是说哦，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我希望他快乐，所以我陪伴他，你在这样的认识里面，在这样的信心当中去陪伴孩子，带出来的效果跟哦，我认识到家庭是上帝从创世纪的时候就设立的，从创造之初有几个重要的事情，其中有一个就是家庭啊，这是上帝所看重的，所以我要从上帝的角度来认识家庭的重要性，因此我不能忽略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儿女，以及上帝要给我们这样父母的职分，我如何去教导儿女。你从这个角度去认识的时候，那你去陪伴你的孩子，去教导你的孩子，所带出来的效果是跟我说的第一种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认识决定了你的行为，虽然行为都像哦，我都在花时间在家陪伴孩子， 但是带出来的效果不一样。同样，圣经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经文，会告诉我们啊，不要看外表，不要只看外表一样，是吧？像建房子一样，房子建起来都一样，但是有在沙土里，有在磐石上。磐石跟沙土是房子的根基，而根基是看不到的。但是风来雨打的时候，根基稳的不会倒，根基不稳的一定会倒，一定会破，房子也一定会破。因为它里面所信的，决定了它是生是死啊。所以以弗所书它第一部分1到3章，整个是在非常关键的，来告诉我们教会的地位，就是教会是什么，教会的本体是怎样的。但它是从神的角度，让我们认识到哦，上帝怎么来看他的教会。当然，上帝也希望我们跟他一样，以这样的方式来看他的教会。而不是把教会当成一个我消费的地方，我娱乐的地方，我生命当中可有可无的地方，或者说只是扮演某一个角色身份的地方。上帝是在告诉你，在他的救赎的中心，他救赎的对象是圣约的群体，是他自己要拣选的教会。所以你会看到，从第一章就是教会的出生，哈，神在永恒的拣选呼召里面拣选他的教会。前2节问安，3到14节分别，因为我们刚刚读了第一章的后面，我们看到他三一神的救恩计划在这里，保罗一气呵成的把它展开。第3到6节就是父的拣选，7到12节你就会看到他提到基督啊，我们怎样在基督里面一同归于一，一同得基业，万事照着他而行。第13到14章就是圣灵如何继续在我们身上留下那个印记，就是永恒的印记，使我们得那永恒的产业。然后15到23节是祷告啊，保罗的一个为教会的祷告啊，也很关键。第2章呢是从死亡到生命的转变啊，整个一章主要是两个小的部分，一个是1到10节是讲个人的救恩。11到22节是讲群体的合一，但这里面特别提到了外邦和犹太人的合一，最终呢是因为与基督的合一。第3章是教会奥秘的启示，提到保罗的使命，这里是传讲教会的奥秘，我们在讲啊，保罗是传福音，传福音到底什么是福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容易 miss 掉，我们容易错过重点。福音的核心其实就是上帝要救他的圣约的百姓。而我们有荣幸成为他圣约百姓当中的一个肢体，所以我们不是讲了哦，上帝救了我，当然上帝救了你，上帝救了你，不是终极目的，你得救不是上帝唯一要，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一个人得救，他的目的是为了让教会得救，他的目的是让我们看到，上帝竟然来救教会，上帝竟然来救一群人，啊，这是保罗的使命，其实这恰恰是福音。这恰恰是福音，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去思想福音啊。我觉得我们在查考马太福音也好，我们对于我个人来讲，都是在侍奉当中，我觉得花再多的时间去讲福音，或者说整本圣经，我们都看到它每一卷书的核心都是在讲福音。我们要看到福音它本身的这种丰富。啊，我们不要把福音把它理解成一个耶稣降世为人的一个叙事，啊，就是马太福音记载的那个叙事，因为我们即便从以弗所书，我们都看到它是充满万有的。我们从以弗所书也看到，整个世界的被造到结尾都是为了基督。换一句话说，这里面都有福音，就是从世界开始到结束都有福音的。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福音。我们不应该把福音减配，最后我们只留下那个叙事，当然那个叙事是高潮，但是那个叙事，我们不能说那个叙事就是福音。你从这里看到，其实保罗他所传讲的这个整全的福音、全备的福音，其实就是整全的上帝的启示。第3章的后半部分呢，又是保罗的祷告。啊，我最近在读。关于家庭 在教会里面的祷告的问题啊，我想接下来会给大家更新2次到3次关于祷告主题的分享。很关键，我们看前三章保罗祷告了2次啊，这都是信徒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实践以及祷告的内容。第二个部分是教会的生活，有生活，有实践，是因为有正确的理解，否则我们所有的实践。不被上帝纪念，甚至有可能是得罪神的，啊，你要看到在圣经当中，在哥林多书信里面提到圣餐的时候，保罗指责哥林多教会，你们来领圣餐，你们来了，比不来的时候的光景更差，因为你们领圣餐不是按照主的礼领受圣餐，他是在讲有的人来聚会，看似在遵循神的话，保罗是说你来了。比不来的时候光景很差，就是他没有按着圣约的秩序去实践，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太早了，我们怎么实践，我们怎么遵循，你告诉我怎么做就好了，我怎么样跟我妻子相处，我怎么样跟我孩子相处，你告诉我一个有用的办法，这个很重要，但是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前面的部分，你对他本体的认识。所以保罗是在讲完你到底怎么认识教会，上帝怎么看待教会，上帝又希望我们怎么认识教会以后进入到教会生活里面，所以他才讲教会的合一啊，为什么教会要合一？从一开始他来自于这一位上帝，一位上帝的心意，一个上帝的拣选，一个上帝的救赎，借着一位基督，借着一个圣灵，所以你教会要合一啊，因为只有基督把你救赎了你，只有基督去赎买了你。上帝的心意也是使得他的教会能联合，所以这是合一的基础。而没有基督，我们硬要合一，我们凭着自己的努力也好，我们凭着自己的理解也好，我们凭着自己的想用的各种的方式去促成教会的合一，其实是很难的。其实，在基督里面，它就是合一的。第五章呢，就是光明中的生活，具体的提到个人。啊，夫妻关系，所以保罗才进入到夫妻关系，你看到吗？你其实夫妻关系没有对福音的理解，没有对基督与基督本体的认识，没有这个教义的基础，其实所有的夫妻关系那都是治标不治本啊。我们再怎么讲，你用什么五种语恋爱的五种语言也好，你用这个方式也好，你用那个方式也好，它。都不足以让夫妻关系长久，并且我想说的是，其实夫妻关系不是我们婚姻关系中的核心。夫妻关系能变好，是因为我们都跟基督的关系比较好，所以这里面都是基于我们共同对基督的认识，共同跟基督的这个亲密关系。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亲密了，你的夫妻关系必然会亲密，它就是一个三角形，就是这样一个三角形。我们都是离上面是基督，下面是，两个角分别是丈夫和妻子。那大家都离上面这个点近的时候，夫妻的关系一定是越来越近的。最终在基督里面合一，夫妻也一定是合一的。啊，我们与基督合一，夫妻必然是合一的。所以这都是从认识到实践。然后第六章是属灵的征战啊，家庭社会的关系，最后穿上全副的军装。然后保罗最后的结语祝福啊，这就是整个格林多书信的一个大纲啊，简单的大纲。它的主题有教会的本质啊，在教会的本质当中，我们看到他提到信徒的基督的身体、神的家、圣灵的殿、基督的心腹都来描述教会，然后也用信徒的地位，他是被拣选的啊，这个拣选一今天晚上我们会。花一点时间去解释被救赎的、被印记的、被高举的，然后属灵里面的丰富，有恩典、荣耀、基督的丰富、神一切的丰富，以及最后教会的见证，就是教会在地上的使命啊！你上帝拣选你，不是为了让你单纯的享受就好了哈，我得救了，我就享受这个救恩。上帝拣选你，依然有他的更高的、更崇高的目的，就是彰显神的智慧、荣耀神的名，长成基督的声量，使你。成圣，当然在今天的经文第四节也说，就是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啊，都是为了荣耀他自己。这里面有一些关键经文，我们在看的途中啊，会特别的 去解释这些经文啊，所以我们今天会直接看我们今天的三到六节的经文啊，作为我们今天晚上的主要的分享啊。三到六节，我们看第三节啊，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啊。在上一次其实我也有提到过，这里提到的这个福气啊，放在中文的最后的一个，但是在原文里面，福气是第一个，就是有福的人，有福的值得称颂的是谁？是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在基督里面赐给了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祝福啊。所以其实中文有一点啊，他好像忽略了第一个词，有福的是，他最后这个福气，他是在讲我们所得到的属天的福气，但是他这里并没有特别的强调了对于父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这样一个保罗所强调的一个关系的突出哈。所以保罗在这里其实一开始是要把这个祝福，把这个颂赞，把这个真正的天上的他所称赞的对象作为这一句的开始，而这个对象他前面用这个形容词就是可以称赞的，这在希伯来传统里面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对上帝回应的一个方式啊。所以保罗是说我们要称颂他，他是值得我们称颂的，他除了他是值得我们称颂的啊，因着他是值得我们称颂的，我们才是有福的，这是保罗想要表达的关系。所以保罗在这里对上帝的称呼，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啊，其实原文是愿颂赞，或者说有福的是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这样一个称呼是什么意思呢？他这个称呼是把我们带到了上帝的三一关系的位格里面，并且这个位格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救赎。因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是徒生的，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是白白就建立起来的，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因着父他把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他借着道成肉身把父的形象彰显给我们。所以我们对基督的认识，你会看到在这里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基督救了我，同时不只是基督救了我，上帝要借着基督救我这件事情，借着基督所行的一切事情，也要让我知道上帝是怎样的。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经常会强调的另一句话，我也经常说，说十字架不仅是上帝救赎的方式，也是上帝启示我们活着的一个榜样，效法的一个方式。其实跟这保罗在这里说这句话是异曲同工的，意思就是说，上帝让基督为我们死，这个死本身，这个救本身是一个救赎，是一个赎价，但是同时，上帝也借着这个方式让我们知道他是怎样的，他的属性是怎样的，他就是那个舍己的上帝，他就是那个愿意去救人啊，愿意一掷千金付上代价，慷慨的丰富的啊，愿意俯视俯救我们降卑的上帝。那同时他的属性救赎我们，他的形象在我们里面彰显，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去效法他。所以我们看待基督的时候，我们觉得基督去把神彰显出来，使得我们跟这个父能建立一个关系。我们不是透过别的方式跟他建立关系，我们不像任何其他的宗教，不是借着默想，不是借着修炼，不是借着这个行为啊，不是借着任何的金钱和权利，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工作，他所做成的一切， 也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继续往下看祝福的内容祝福的内容是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但我们今天对祝福的想象力是残疾的，就是我们想到祝福的时候，我们诸多的是短视的，只想到世界上的现世的一些祝福。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你要看到我们在基督里面，上帝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这些福气是什么？第一个，他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些福气。第一个是它是天上的，不是地上的，它是永恒的，不是朽坏的。不像我们住的房子，不像我们买的汽车会坏，不像我们住的房子有一天会塌，也有一天甚至会被强拆，不像我们用的票子有一天会贬值，甚至不像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靠不住，是吧？但是上帝给我们的是天上的福气，是永恒的福气。换一句话说，只有天上的福气才是真正的福气啊！我们喜欢要福气。小的时候，我记得贴对联，我们都喜欢把那个福字倒着贴，因为叫福到了啊，福贴到了，但是意味着福到了。我们都有对福的向往，但是什么是有福的？我们之前学习八福哈，圣经里面八福告诉我们，真正有福的是上帝自己。可以被称为福的是上帝自己，是来自于天上的。第二个呢，这个福气呢，它有一个特性是属灵的，不是属肉体的。这里并不是在反对物质上一切的赐福，而是告诉我们最重要的福气是属灵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属天的，当然，上帝也会在现世的时候用他的护理去祝福我们中间的人，以这样的方式或者那样的方式，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成为我们所追求的重点。更看重的应该是属灵的，在我们灵魂当中的益处，并且呢，它的范围是各样的，不是一两样，不是某些的方面，而是上帝把天上所有的福气都给了我们。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上帝要拣选给他教会，要保罗在这里表达给我们，就是把一个慷慨的、一个毫不吝啬的，上帝的形象让我们看到。就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上帝是小心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敢想大的事情。所以威廉姆·卡瑞曾经一个去印度的宣教士，他说你应该为上帝想更大的事情。我们想的大，多数的时候为自己多；我们想的多，多数的时候也是为自己多。但是我们第一观念转变，去想上帝的事情；第二，去想上帝可以成就的大的事情。我们不愿意成为那个见证上帝成就大事的人，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你会看到他给他教会的这样的应许，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特别是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我们有点被动，我们也有点害怕，但是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太担心了我要今天，其实对于我们来讲，侍奉教会，侍奉主，其实在中国依然是一个。我认为是依然在边缘化，原因是我们面对家庭的需要，我们面对这个社会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更多的被这些东西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上帝让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心意，从耶稣到现在，甚至从亚伯拉罕到现在，我们看到上帝没有忘记他自己的百姓。连以色列这样一个小的国家，上帝都没有忘记。虽然他们现在很困难，但是上帝让我们看到他对这个国家的保守和护理。同样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这样。太多的时候是我们不要看上帝的心意，我们不要看上帝他所预备的份到底有多大。我们太多的时候是在讲我能。比较好的弟兄姐妹都是我能不能把我的这个 世上的标准的价值观的这个生活过好以后，我再去雇一点上帝，所以以至于我们就越来越软弱。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有豁出去，但这个豁出去是真的把自己交给神，把自己交给上帝，因为他不是一个小气的人，他不是一个不够慷慨的人，他不是一个好像你侍奉他，他就忘记你，然后忘记你的家庭，这个福气不够用了，给了张弟兄了，给不了李弟兄，给了李弟兄，给不了朱弟兄，不是这样的，他的福气是丰丰富富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今天的中国教会在很多的，我最起码我自己看到很多的传道人在这样的事上都很小心。我们在服侍上帝上，我们都扭扭捏捏；我们在侍奉上，我们都心怀二意。这以至于我们自己软弱，以至于我们对教会带上来，教会整体都落在这样的一个软弱当中。所以，这是我们当在主的面前，从我们个人身上要反思的：主啊，我在你的教会能做什么？主啊，你对我有没有这样的呼召？如有的人，会觉得反正，神呼召我了，我在侍奉。其实我想说的是，如果在你生命当中的职业有一个优先的排位，第一个你考虑的是主是用不用我，主要用我我就两肋插刀赴汤蹈火。如果主若不用我，我然后我指的是不用我，不是说上帝不使对你没有对你的生命没有这个目的，而是指主要用你在全职的侍奉上。我们在考虑，其实我怎样被主使用。当然这个全职的侍奉也不是重点强调在我在教会里面去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而是我的生命可以以上帝的意向为我生命的意向，以上帝对教会的这种祝福，上帝以教会为核心的这种生活为我自己的生活。就算我做医生，我也知道我如何把我自己这样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以及把我在教会里面作为教会肢体的这样一个身份，这样一个见证活出来。但是在优先次序下，具体的职业次序上，我也是鼓励大家去看，全职侍奉上帝一定是我们优先考虑的。如果神不是呼召我全职的侍奉，那我呼召我在别的事上依然是带引号的全职，就是我的生命是在被上帝使用。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我的意思啊，并不是职业上有分别，但是问题是我们做的所有事都是上帝的呼召，都是上帝的心意，都是上帝对于造我的一个目的。所以愿我们在主里面是这样的一个思想方式啊。但这里面一定会涉及到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凭信心去活着。我们不是说，哎呀，上帝你要呼召我，好，上帝你先给我预备100万，然后再给我预备一套房子，然后呢，我孩子将来结婚读书的东西都给我预备好了，好，我可以退休了，然后好，我可以去侍奉神。上帝不是这样带领人的，是吧？上帝在呼召亚伯拉罕也好，呼召任何人也好，呼召保罗也好，呼召彼得也好，都是你把这些东西你自己看重的东西先撇掉。上帝呼召人，从来他传福音给人，从来不是，这个先不要讲，你信了，我慢慢再给你讲。上帝呼召彼得都是你撇下这些东西来跟随我，你撇不下，你不配做我的门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的后面也是讲，直接就把最核心的、最重要的真理来讲给这些跟随他的人。你自己计算，你计算不清楚，你看不到这个属灵的价值，你不要跟随我。就算你跟勉强的跟随我，你其实跟不是在跟随我。耶稣只是把这个说清楚，耶稣不是拒绝他们，耶稣只是告诉他，你如果撇不下你的妻子儿女，然后你的财产等等这些东西，你跟着我也是白跟。耶稣不是在拒绝，但是耶稣要讲清楚，你如果看不到这个属灵的祝福，看不到属灵祝福的这个地位，这个丰富， 这个很久，那么你对我的跟随一定是有所保留的。你的心是想，我既得天堂又得这个，又得地上，好不好？那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想法，但是这不是神的想法。神让你既什么都不缺乏的时候，神不是以你的这种方式来实现，神有他自己的方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对这个福气的理解，我们对这个福气的认识，我们需要求主赐下给我们属灵的眼光，来让我们看到这个属灵的福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凭着信心往前走，凭着信心往前走。可能我在这里我的老师有的时候还跟我分享，他说他那个时候在这边读书的时候，经常因为办签证。每次都要花钱，现在我们也跟他情况类似，我们要差不多一段时间就要更新签证，每次更新签证都要交钱。然后他都分享他自己的经历是，我们明天都要交钱，但是我都不，今天晚上我都没有钱，但是到我们交钱的前一刻，就恰恰上帝又借着别人预备给我们要办签证的那个钱。啊，我就感觉，其实上帝没有让我经历这样的事情。这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我看到上帝带领人去建立人的信心，他确实会让人去经历这些。我们看的啊，我明天怎么去办这个签证？我连办签证的钱都没有，怎么办？上帝怎么样去帮助他？所以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侍奉里面，我们会面对这样的困难，但是问题是，我们在这样的困难上能够持守住，哦，上帝是我的上帝，我所靠的就是他，我不靠别人。啊，我不要妥协。这个妥协指的是我不要妥协上帝给我的护照。当然，我们也不要懒惰，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本分。所以，这是真正的对上帝的祝福的理解和认识。其实，我们在相信上帝所预备的同时呢，我们又要凭着信心去走。他所祝福的领域，哈，这些福气是祝福的领域，是在基督里面。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在基督里这个短语在圣经经文里面出现了，我数的差不多是11次。这是在告诉我们，这个福气离开基督以后就没有了，在基督之外没有祝福，只有咒诅。在基督里，我们拥有一切，当然也意味着我们拥有基督就是拥有一切。所以在基督里面是整个祝福的一个。前提，所以这也是因着基督，但在基督里面也有这个因着基督的含义啊。所以因着基督和透过基督，把所有这些天上的各样的属灵的福分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主的里面去思想这一节的经文，我们看到上帝他对拣选的百姓的这种偏爱。当然，越往后更加的来凸显他对这种偏爱啊，我要用这个词叫偏爱，叫偏偏的喜欢你，叫偏偏的爱上你，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爱你，所以他让他的儿子为你而死，透过他的儿子来拣选你，来使你得到这属天的、属灵的各样的福分。愿我们也在主里面有这样的信心啊。我们今天晚上就不继续往下了，我们今天晚上就分享到这里，因为大家继续去默想这一节经文。然后4节、5节、6节我们下一次再想，但4节、5节、6节是关于预定的，我觉得这个大家也需要去多一些默想、预备，然后祷告。当然，可能我们中间的人对预定并没有什么，觉得不好接受的。但是我希望大家去默想的时候，一方面对预定有清楚的认识，另一方面，预定就是上帝在创世以前的这种爱。这一节告诉我们，上帝爱我们，在基督里面他爱我们。下面要告诉我们他到底如何爱我们，这个爱有多深。其实我们在福音当中来理解上帝。来认识上帝，我们里面有一个不能被这个世界的夺走的平安， 是基于我们对上帝的爱的深度的理解。当然，预定是其中一个方面，让我们看到他爱的这个深到底有多深，以至于让我们在他里面获得这个不被摇动的平安。所以，有的时候人在预定上有很多的讨论、争论，甚至拒绝，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因为预定它让我们看到的是在上帝这个超越时代的爱当中，他的救赎计划里面，他要透过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他所拣选的教会的爱。如果我们在预定上认识不清楚，其实我们会对上帝的爱理解变得非常的浅啊。所以你会看到使徒保罗他整个对上帝爱的认识是，哦，我是他，他先说我是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被拣选的。然后他发现不是，我是在母腹里面就被拣选了，然后他越想越发现还不是这样，我应在创世以前上帝就拣选了，这是以弗所书他在最后年老的时候他更清楚的认识到，你会看到其实保罗的认识，保罗对上帝的这种奉献。服侍、忠心、摆上，离不开保罗对上帝的拣选，离不开，换句话说，离不开他对预定论的认识，也可以说他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对预定论的认识所带出来的这种侍奉的实践。所以，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晚上就分享到这里，有一些时间我们去做祷告。好，剩下的时间我交给土豆老师来带领吧。
好，下面是我们的祷告会的事。祷告的时候，现在声音能够听得到吗？
可以。
我把这个带导事项已经发到这个对话框里面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的。我们第一项祷告事项是为国度事工的代祷，第一个就是为中华大地，就是建立符合主旨意的教会。